老八印四，一听胤禛说人不安死了，感到十分的震惊。但是在震惊之余，他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感。不过他在刘八女的庄子上存了80多万两白银呢，这么一来那不都落到年羹尧的手里了吗？他也不能不心疼啊。他的脸色苍白，目不转睛的盯着胤禛，已经有点乱了方寸了。四哥你说什么？你是说任伯安他死了？胤禛见他乱了方寸，心中暗暗好笑，用力的点了点头说，哎，太子说姓任的死了，哼，年羹尧他奉命办差，我不生他的气，可是杀阿哥的门人连本主都不禀告一声，又是皇帝又是太子，这自己就这么干起来了，这到底怀的什么心思啊？哼，我正在想啊，要不要出他的籍，他原本就是汉人，还叫他安生做汉人，反正在籍也是个没王法的混账。说完一甩手是抬脚就走，胤祀急忙跟在后边送他往外走，这心里头啊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也来不及理清乱成一团的头绪，一边陪着胤禛往外走一边说，四哥大概是这几天心绪不好才这么想的，嗨，叫我看呐，这都算不了什么。说起任伯安这个人呐，他一向是个不守规矩的人，我早就突出了他了，杀了他就杀了，我这儿都没什么呢。哎，就是年羹尧，你也犯不着跟他生气呀，不值当的。等到他进京城啊，你当面问问他，教训几句也就是了。这汉人呐，都热衷于功名，没几个好东西。四哥，你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他一直把胤禛送出了大门，这才停住脚步。四哥，那您慢走，再来啊。胤禛拱了拱手，好了，八弟留步吧，告辞了。说完是转身就走。老八看着胤禛远去的背影，冷笑了一声，回头急忙吩咐家人，哼，快去叫石爷还有奎婿、王洪旭和阿灵阿，这会子就到府上来，说我有急事。这小的这就去。咱们按下老八这边的事儿，翻回头来再说说狗和坎儿。他们俩人呐，从老十三胤祥那儿接了差事，两个小鬼头当天晚上就商量了一下，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了一趟鬼市，也不知道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匆匆忙忙的赶回了雍和宫，找高福要帮手。因为高福也接了这个差事啊，几个人办的都是同样的差事，而且高福也知道这回要办的这个差事那可不是一般的差事，办砸了那四爷是不依的，所以这位大管家二话没说，就把二门里的十几个比较能干的有经验的家人拨归俩人指挥，临了还追出来叮嘱一句，哎，你们两个小鬼头可仔细着点啊，我随后就去。狗儿答应一声，知道啦，大管家。说完冲着高福的背影淡了个鬼脸，回身和坎儿一边往外走一边小声说，瞅他那熊样子还教训我呢，真是个笨王八。哎，上回啊他骑那匹菊花青出去，头上摔的那个大包啊，还直到今天还乌青乌青的呢。其实啊，你别看这个坎儿表面上是个迷糊相，这心里的精明程度啊远在狗之上，再加上这两年长了2岁了，这月事也渐渐的多了，虽然一脸迷糊相，城府却渐渐深了。他和狗虽然都在书房里伺候，这狗的心思呢是用在调鹰弄狗上，可是坎儿呢 这两年却在用心读书啊，已经识了不少字了，三字经都能讲得下来了。此刻听狗说高福，凯儿只是点了点头说，哼，我知道那个菊花青啊叫你给训反了，叫进是退，叫退是进，叫停是跑，对不对呀？你怎么就没想想啊，万一要是四爷骑了这匹马，你可怎么得了啊？狗啊，咱俩一年一年的大了，你也得想点正经事儿了，像戴铎那样的都能弄个顶子戴戴，哎，咱们怎么就不能啊？狗一拍后脑勺，哎呦，行啊，我枉自比你大了半岁，哎呀，没你心思这么细呀、啊，也不知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呐、啊、哈，他就是玩心改不了。四爷要是一逼着我读书啊，我就犯困。正说着呢，拐弯出月洞门，没留神正好和一个端盘子的丫头撞了个满怀，一脚踩到那个丫头的脚了，疼的那个丫头蹲下身子直叫唤。坎儿一笑说，哎呀，这不是翠儿妹妹吗？哎呀呀，两年不见，我都不敢认了。狗一看也笑了，一边仔细打量着翠儿，一边笑着说，哎呀呀，翠儿妹妹，你瞧瞧这月白加衫啊，葱心绿的坎肩，这简直亭亭玉立的水葱似的，简直出落的像大人一样了。咱们虽然都在这院子里住着，但是侯门深似海呀，平常啊连个面也见不着，哎，这要是在别处遇见呢，还说不定就擦肩过去了呢。说到这儿啊，狗也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脸红了，翠儿被他瞧的也有点不好意思了，看了坎儿一眼说，啊，那是狗哥坎儿哥，我平常除了伺候福晋喝参汤什么的，也不出二门一步。刚说到这儿，里边一个丫头喊上了，翠儿，福晋叫你呢。翠儿急忙答应一声，哎，来啦，哎，狗哥卡哥，我得进去了啊。说完端着盘子径自走了。两个人看着翠儿远去的背影没再说话，急忙出大门去办正经差事。两个人出了老七化门，直奔朝阳门运河码头的万永号当铺而去。这家当铺啊，门面虽然不大，三间临街的板墙和八王府的照壁遥遥相对，只有一箭之隔，这边一声招呼啊，那边就听得见。但是当铺的后院院子却很大，足有几十间房子呀，后边呢是紧靠运河，过了档期的东西啊，从后门下船运往南方销卖，那的确是十分便当的。坎儿见雍亲王府的十几个家丁扮作闲汉，在照壁西边的一个茶棚子下边一边吃茶一边聊天，心里知道那边已经预备停当了，他给狗使了个眼色，便转身进了当铺，铺着高高的柜台大声问，哎，我有一块银饼子，当不当啊？想换点铜钱使。一连说了两遍，上头的朝奉才把脑袋瓜子伸出来，哦，什么呢，拿来瞧瞧吧。坎儿呢是一脸憨笑，那能，就是这块。他皱着眉头把这银饼子举上去了。那什么，我家主子病着，等着抓药使钱呢，你快着点啊。那个朝奉接过银饼子，十分内行的颠过来倒过去，仔细的看了一遍。这银饼子一根倒芯起着白糊瓶，蜂窝细白，边上还带着银霜，地地道道的一块台州族文。哦，九八成当六贯，不是九八成，是族文。我知道是族文，这是当铺的规矩，懂不懂啊？满天下的当铺都是这样， 你爱当不当。
嗯，那什么，朝凤，我家主子又不是穷人，他是就住在六牌楼，预备着应试的，家里的银子呢还没接济过来，你就多给当几个呗。
哎呀呀，你这小孩你啰嗦不啰嗦呀，真他妈烦人。哎，你到底是当不当，你说。一边说一边举着这个银饼子，看那意思啊，你一句话不合适就扔下来了。坎儿苦着脸还没来得及说话呢，狗儿风风火火的打外边进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当铺都找遍了，原来你在这儿呢。哎呀，我跟你说啊，八少爷家里的那个银子寄来了，哎，咱不当了不当了，那块图文还得给少奶奶打首饰呢。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元宝，冲那朝凤说，哎，这是两个济宁元宝，少奶奶信里说一共是80两，少爷说这么大不好使，你给称一称，换成银饺子，给你5分银子，你说成吗？听了狗的话，那个朝凤不加思索就把银饼子丢还给坎儿了，接过狗手里的元宝，大致看了看，就放在等子上称，这么一称啊，居然是88两，他不由心中暗暗欢喜呀、啊，这明明是88两嘛，这小孩不省事啊，说80两，这么一倒手，我直接就赚了8两啊，心中高兴，表面却不动声色的说，切，5分银子，便宜你们了。不过可怜劲儿的出门在外的人，那我就给你们换了吧。嘿呦，5分银子，怕还不够加减掉渣的呢。一边说一边兑了80两银饺子递给了狗，狗和坎接过来高高兴兴的走了。这朝凤正暗自高兴呢，没留神旁边一个老头说话了，
相公，那元宝你看成色了没有啊。
哎呀，这两个狐村，一个叫鬼难缠，一个叫缠死鬼，出了西直门呐，没人不知道的。哎，刚才我还瞧见他们两个在茶棚那边鬼头鬼脑的嘀咕来着呢，你可别叫他们给你骗了哦。朝凤一听这话不由吃了一惊，赶紧拿过元宝仔细观看，这嫩嫩的蛹头闪着青色的银芒，边上带青，很像是济宁元宝的成色，但是釉面却没有清气，心知上当了，急忙到加减凳上加好了，老练的一坐，那元宝嘎嘣一声就断开了，得，一切真相大白，这元宝是假的，里边裹的是铅胎。朝凤顿时脸色苍白，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这可真是30年老娘倒风孩，他们小河沟里犯了船。哎，老先生，你刚才瞧见他们在哪儿说话来着？老人往西边茶棚那边一指，哎，就是那边啊。哎呦，你瞧，感情他们还没走呢，这也忒胆大了。朝凤一下子窜到门口，隔着门往外一看，果然见狗和坎儿正和一大群人指手画脚的又说又笑呢，顿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冲里边喊了一嗓子，李自新，你出来招呼门面，告诉刘掌柜的，我招了人家的道了，贼就在外头呢，叫几个伙计跟我来。这老人急忙摆了摆手说，
哎呦喂，你们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哎呦喂，这老不正经的嘴真贱呐。
说着啪的打了自己一耳光，忙不迭的溜了。那个朝凤带了3-4个伙计，饿狼扑食一般是直奔茶棚。这时候啊，狗正在眉飞色舞的给众人讲述着什么呢，看那意思啊，是正在讲述他和坎儿的辉煌战果。没留神，这朝凤冲过来，一把把狗当胸给提溜起来了。你这个小王八蛋，也他妈不打听打听门面，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糊弄人，银子呢？说着 双手这么一推搡，狗一个仰巴叉就摔倒在地了。他一翻身爬起来，叉着腰也是破口大骂：你才是王八蛋呢，你凭什么打人呢你？说着一头扑过来，两个人就厮打在一起了。这北京人呢，本来就爱看热闹，一会儿的功夫，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卡儿一看，急忙朝扮作八少爷的书房小厮墨香使了个眼色。墨香咳嗽一声，摇着扇子，迈着方步从人群里走出来了。哎，松手松手，都给我松手，这成什么体统？有话慢慢说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朝凤一手捉住狗，回过头来上下看了看墨香，瞪着眼睛说：你他妈是哪庙的？管得着闲事吗你？坎儿在一旁说：哎，你嘴里干净点啊，这是我们八少爷。啥？八少爷？八老爷、王大爷也他妈稀松。朝凤说着就把刚才两个人在店里糊弄自己的情形对在场的众人说了一遍，末了又把那两个被夹断了的元宝掏出来叫众人看。等等等，你们瞅瞅，你们瞅瞅啊，这两个元宝一共是80两，叫他们拐去了，这是皇城脚下天子撵钱，就敢糊弄人。小贼，我告诉你，马上我就把你送到顺天府，夹棍夹死你们。墨香要过这两个元宝，在手里掂了掂说：不对呀，我家乃是江南名宦，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况且这两个元宝也不像是那人给的那两个呀。哎，你们众人都看看，我像个有病的穷举人吗？哎，查博士，你有等子没有啊？等等看，我看这分量也不大对头啊。啊，有，查博士一叠连声的答应着，把等子给取出来了，当着众人这么一称，顿时傻脸了。88两不是80两，可是他看了看两拨人，好像没一个自己能惹得起的，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人看得清楚：嘿呦喂，我瞧见了，嘿，这不是80两啊，88两！原来这狗娘养的嘲讽不是好玩意儿，哎，给我打！狗也大喊一声：打，打他呀！这么一来，王府的家丁，再加上看热闹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围着这几个伙计就打起来喽，这没头没脸的一顿臭揍啊，打的三个人是满地乱滚，杀猪似的大喊大叫啊！刘掌柜的，快来呀，这是一群贼呀。卡儿在旁边一直留心的看着呢，果然见当户中门一拥而出，大约有40-50人呢，他也没仔细数，但是不知为什么刚冲出大门又都退回去了。紧接着只见一个40岁上下的汉子，穿着开气酱色袍子，外套一件套扣背心，眼睛上还架着一副水晶墨镜，腰间的槟榔盒包一晃一晃的走出来了。他出了大门，回头说了一声：你们给我守好当铺，谁都不准出来。说着他走过来了。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天子脚下难道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刚说到这儿，高福带着一大群家丁，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哎，过来了。他一见前面围了一大片人，扬鞭一指说：咱们过去瞧瞧。众人见他如此势派，急忙闪开了一条通道。高福一闪眼，看见墨香、坎儿和狗正在给他使眼色呢，他噌的一下翻身下马，上前不由分说劈脸就给狗了一巴掌。好啊你，原来又是你们仨人啊，西直门外踏遍我没找着你们的鬼影子。嘿，好啊，感情今儿个骗到东城八爷门口了，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哈哈，原来井也有掉到桶里的时候啊。 高福一边骂着一边一摆手，来呀，给我拿下，叫四爷抽之。这刘掌柜的正愁没人帮腔呢，一见高福的手下三下五去二不由分说，就把墨香狗坎他们仨人给架起来了，不由心里一阵轻松，急忙上前作了一揖。哎呦，多谢多谢，敢问贵姓财府，是四爷府里的吗？高福点了点头，面无表情的说，哦，我是四爷的管家高福，上回啊从这几个小畜生手里买了20多斤人参，结果回家一瞧啊，全都是假的，这仨人那是有名的京西三太岁，没一个好东西。你是什么人呢？小的柳僧人，是这间万永当铺的掌柜，东家不在，守个门面，不妨就被这三个小贼诓了。要说呢，也是我这朝奉不争气，图他们8两银子，这才把刚才的事儿啊，如此这般说了个大概。此刻，那个朝奉满头满脸都是伤啊，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走过来捂着脸说，
哎呦，今儿可真是倒霉呀、啊！要不是高爷，小人就是浑身是嘴，那也说不清楚啊。
高福听了只是淡淡一笑说，哎呦，刘掌柜的，今儿个可真凑巧了，我还真是正有事儿找您呢，没想到就在这儿碰上了。一边说一边回头吩咐家丁，哎，你们呢都在这等着，回去有赏。说着拍了拍刘掌柜的肩头，走，咱们店里说去。这柳僧人呐，原本是很谨慎的一个人，但是今天事起仓促，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还没反应过来呢，就招了高福的道了。好，那走，请，里面请。恭恭敬敬的就把高福带进了当铺的后院。高福是有心事的人呐，他跟着刘掌柜一边慢慢往前走，一边注意四下观瞧。好家伙，这后院可真够大的，好几十间房子呢，有的房间是大门紧锁，还有十几个师爷打扮的人拿着账本子之类的东西啊，在一个大客厅里在那对账呢，并没有什么异常处，便笑着说，哎呦，刘掌柜的，没想到你这前头门面不大，里头这地方可不小啊，这么大的气派。柳僧人到这个时候才觉得带这个人进后院十分不妥当，急忙把高福让进了账房，斟上茶，陪着笑脸说，哎呦，不瞒您说，高管家，这是任伯安任爷的家当，我哪有这么阔气啊？哎，对了，高爷，您有什么事儿请示下，小的好遵命承办。高福这才从靴叶子里抽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柳僧人。柳僧人接过来一看，啊，不由大吃一惊。